好，咱们开始啊。今天是2005年，4月24号，心经是第九次啊，心经是第九次，可能啊还要两三次。这个，咱们现在是讲到第三个大问题，就是五蕴皆空，成佛之智。第三个大问题是整个这个这个心经的核心了。这个第三个大问题里头咱们讲了，现在是在讲第四个，这个叫那个叫中，第三个大问题是第四个中问题，就是第一个叫眼见不为实，第二个叫空色蕴，第三个叫空心法，第四个叫五蕴皆空。实际上五蕴皆空这个呢就是一个做总结，但是做总结的这里头呢，它这个就是是一些核心的理论，就是说中论里头讲的是这个理论，般若经讲的是这个理论，唯识讲的实际上它什么叫什么揉碎了什么钻进去再爬出来，折腾半天还是这个理论。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就是五蕴皆空里头呢，上次咱们讲了个一切唯心造，这就是很核心的一个理论。然后呢咱们正在说这节课准备讲呢，叫这个一切唯心造算是中问题的算一个小问题，就是第四个中问题，就是五蕴皆空做总结，它里头的第一个小问题是一切唯心造。下边今天咱们就开始讲第二个小问题，叫只有名言没有自性，只有名言没有自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整个在咱们凡夫所知道的这个世界上啊，凡夫所知道的世界的范围内啊，只有名字和言说，名就是名字，言就是言说，只有名字和言说，没有任何东西的本体自性自体，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只有言说。这个理论听起来好像很这个违心，很不讲理，实际上这是真理。咱们来听他的这个详细道理，说这个道理是什么，这就是大乘的核心。龙树整个龙树学中观学讲什么，就讲这句话，就是只有名言，我们凡夫知道的东西啊，除了名言没别的东西。说我不信，我觉得这个话不信，咱们今天就让你信一信，哎，就仔细的来分析分析的道理。听完这个课之后，你看你看看说的有道理没道理，你说我觉得这个没道理，你把你的道理说出来，咱们来解决。只有名言没有自性，咱们先来这个解释这个名言。刚才解释了这个名言最简单最直接的意思，就是名字和言说。名字和言说最直接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谁都有一个名字，桌子板凳都有个名字。言说就是关于这个桌子板凳，关于我们人的一些这个议论吧，就是语言的一些议论，哎，这是名言的最直接的这个含义。但是呢我们挖深一层，实际上名言啊不光是指的这两个东西，就是说这叫狭义的定义，它实际上还有广义的定义。广义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呀，都是名言。凡夫所知一切法都知道什么呢？就知道那六种叫色声香味触法。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名言呢，主要就是前边说的这个狭义的名言呢，主要就是指的那个法，就是那个意识所知的对象法，指的那个里头的名言。意识所知道的法里头的名言呢，基本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就是什么呢？一个名字，一个关于这个名字的一些言说。你想一下，我们脑子想事儿怎么想啊？我们脑子想事儿，实际上就是用说话来想，就是用语言来想。你比如早晨起来了啊，今天有什么事儿啊？干什么呀？虽然你没说出来，但是你心里头呢，你在默说。你心里头就是在那，你说你脑子想事怎么想啊，你就是在那自己跟对自己说啊，今天我们都有什么事啊，我是不是应该早点起来啊，是这个我今天上午要干什么，下午要干什么，就是用语言来说。你想说的这个话里头都是什么呀？都是一些名字跟言说，都是说的话。 哎，什么什么事儿我怎么处理，什么什么事儿我怎么对待。所以这个狭义的定义啊，就是指的那个色声香味触法里头的那个法。注意这个法里头啊，它也不光是这个就是名字和言说，这个法里头它还不，这个名字和言说就是语言的这种说呀，在这个现在的话来叫什么呢，叫抽象概念。这些这个词你都可以记下，就是说狭义的名字和言说在用现在的话呢都叫什么，叫抽象概念，就是用语言来表达的。语言呢是一种这个叫那个巴甫洛夫心理学叫第二信号系统，就是他把色声香味触我们直接看到的听到的这个叫第一信号系统。然后我们用这个第一信号啊，我们人很聪明啊，可以用这个第一信号他编出一套语言来。哎，你比如说他，你比如说色，他在写个 ABCD 哈，实际上这都是在印在书上，这都是颜色。他用这个颜色呢，他可以表现不是代表颜色，他用它创造一套字母，再用字母组成一套语言，他用它可以表示任何东西，这就叫抽象。哎，所以这个语言呢就是一种抽象概念，就是他来规定，就是用色声香味触。你比如说实际上印度人就说呢，说不是用颜色，他不重文字，他说是用声音组成的语言啊，那也行，就是说他这个说法其实比那个说文字啊更根本一点，就是我们实际上思考这个抽象思考都是用声音来思考的，也就是说他把声音给硬给规定成有指代意义的，有另外意义的。你本来我说的这个声音，你要是就声音本身没什么意义，跟那个外边刮风下雨这个声音没什么区别，哎，就是一个震动空气嘛。但是人呢就给声音呢就规定了一种意义，这个意义纯粹是我们人随意规定的，就是而且这种意义呢只在我们人脑子里头才有，如果脱离了我们人的脑子，像我这个说话呀就是震动空气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我说的这话没有任何人听，比如说我现在发的这个声没有任何人听的话，我发的这个声就跟刮风下雨是一样的，没有任何意义。哎，就是说这个声那个语言的意义只有在一个人呢，就是在脑子里头听到他来分析，哎，这个声音他是指的说的什么事儿，这个声音指的是什么东西，指的是什么名字，这个事儿说什么事儿，就是说这个名言只在人们的脑子里头有。所以这个名言呢，这个是空考破，哎，就是说名字和这个言说这是一种抽象概念，它实际是不存在的。这个地方我们要破的这个踏实一些，因为你破的踏实，第二步到破那个色声香味触的名言的时候啊，你才会有根据。所以我这儿呢再来说两句。首先说名字，你们想一下，这个名字是不是客观存在，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名字。你要是一般的像现在不学佛的人讲，那肯定是有啊，你什么都有名字吗？你谁没名字啊，什么东西没名字呀、啊、哎，肯定这是客观存在，这个东西就是实际上这说的是非常颠倒的，没有任何道理的。任何东西根本就没有名字，桌子它名字是什么呀，你看到了，你听到了，你那个什么，你去问问桌子去，它没有名字啊，没有名字。名字是什么时候有啊，说怎么没有呢，你一看这就是桌子。好，什么时候有名字呀，一个人看到之后，一个人去想，一个人在思想当中说这就是桌子，在你的想法里头才有名字。如果没人要是不起想法，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一屋人我们现在全睡着，你说在这个屋里头那有名字吗？一点名字没有，虽然人也有桌子也有，但是呢就没名字。名字只存在人的想象当中，这是一个纯粹是人的一个想法，名字就什么东西叫什么，纯粹是一个想法，没有一点点客观依据，就是说这个名字在那客观没有一点依据。 说我写个名字在这不就是客观存在一个名字吗？不对。你比如说你写两个，用钢笔写两个字，这两个字啊，如果没有一个人去想说这两个字是一个什么东西的名字的话，没有一个人去产生这个想法的话，这两个字根本就不是名字，它就是墨水，哎，就是墨水把那个纸给弄湿了。你想对不对？那两个字，如果说那就是什么东西的名字，你必须是有一个人去看到它，而且还来认识这个字儿。你要是一个文盲，看到那俩字儿，他不认为那是一个名字，他根本，因为他根本不知道那是画的画还是写的字儿，他根本不知道。哎，所以一定要首先坚定的相信第一个这个道理，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名字的，名字只存在在我们的想法当中。我们的想法呢，那纯粹是你的一个妄想，你愿意怎么想怎么想。你中国人说这叫桌子，英国人是就是叫另外一个名字，非洲人又叫另外一个名字，随你便起。哎，但是呢，起的那个名字不是说你起了就有了，起了你比如说你给你们家孩子，那当然咱们父母都有经验，那你随便起对吧？你愿意怎么起怎么起，起了之后说他就有了吗？说写到户口上了还没有，写到户口上也不叫名字，必须有一个人去看那个户口，一看，哦，这是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呀？这在脑子里，这才把它叫做名字。如果要是没有这个人起想法，你写成这个墨水，你刻成石碑，那都不是名字。哎，所以说名字呀，在世界上是没有名字的。名字只是人的一个妄想，只是人的一个分别，只是人的一个想法，这是名字是空。然后呢，言说是空就好说了，因为言说都是用名字组成的。言说什么呀？他得说一个东西，说什么东西啊？他得找一个名字。哎，名字跟名字，咱们现在把这个名字呀给广义化了。咱们现在这个名字是什么呢？不光是指一个名词，所有的语言都是名字。你比如说名词是名字，说动词，你比如说走跑跳，动词我们也把它叫做名字，走就是走这个动作的名字，跑就是跑这个动作的名字，所有的这个语言文字都可以叫做名字。比如说形容词，哎，形容词就是这种状态的名字。哎，把所有的语言都叫做名字，所以名言就合成一体了，就是名也是言，言也是名，就是名字就是言说，言说就是名字。这样的话呢，我们又发展了一步，说世界上没有名字，世界上也没有言说，名字和言说都只存在于人的妄想当中。如果我们人不起妄想，就没有这个东西。说起了妄想有没有啊？起了妄想也是，只是你认为有名字，就是你这个人啊，错误的认为说世界上就客观存在名字，就客观存在言说，那是你一个错误的认为。如果我们较起真来仔细一想呢，世界上客观不存在名字跟言说，只是我们主观的一个妄想里头才存在，这只是我们的想法，只是我们的分别。好，第一步我们把名言是空，狭义的名言啊，名言是不存在的，名言只是我们人的一个妄想，第一步我们确定了。下边一步比较困难了啊，就是色声香味触，我眼睛看见的颜色，我耳朵听见的声音，这个也是名字和言说吗？也是名言，这个不好接受，咱们把这个道理来讲一讲，为什么说色声香味触也是名言。哎，你要说文字，哎，我们的文字是名言，好接受，现在我们来这个讲色声香味触为什么是名言。说名字不是客观存在，是我们的一个妄想。颜色是客观存在吗？颜色也不是客观存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颜色，颜色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创造出来的，颜色只在我们人的眼睛面前出现显现，只在我们意识活动的时候显现， 这个世界本身就好像说世界本身并没有名字一样，世界本身也没有颜色。这一步呢，就看你前头听课听的这个就是接受的程度了。哎，如果前头你听得明白，你这个到这儿我就可以不讲了，就可以这个接受了。因为这个概念呢，虽然你听明白了，但是我们就是说的，我们这个道理对，但是呢总是感觉这个颜色，你看那个树就是绿的嘛，那个楼就是灰的嘛，总是感觉那个颜色是在你外边存在，不是在你意识里头存在，总感觉颜色是一个客观存在。因为我们无始以来颠倒了无数劫了，太顽固了，所以呢就是这个道理啊，它在生活当中这个老行不通。所以我们呢现在就是要什么呢，如果认为这个是真理，就要用这个真理啊去碰，看见树是绿的，究竟树是绿的还是你对于这个树的看的感觉是绿的，就要扭这个看法。你把这个看法扭过来了，你最后你老是说色声香味触不是，世界上没有色声香味触，色声香味触都是我的主观感觉，哎，都是空，五蕴皆空，或者你就无色声香味触法，就这么就熏习这个种子。这个种子啊非常宝贵，非常厉害，这个种子熏习一个是一个，熏习一批是一批，熏习一分钟是一分钟，熏习一个小时是一个小时。这个种子它厉害在哪儿？它就厉害到它会破坏你升起五蕴皆有的那个梦，它是直接对着它的。为什么有人证初地，为什么有人成佛，就是靠这个五蕴皆空的这个闻思修的智慧，就是靠这个熏习，先闻听明白道理，然后自己拿这个道理呢叫如理作义，去这个跟那个就是颠倒见做斗争。哎，我们一看那颜色不是在外边吗，一看，哎，慢慢的练习到什么程度呢，一看色就是空啊，这是比较最后结论了。一开始如果一开始不能那个一下达到这个，就想那个色啊，那个树那是没有那个颜色的，色是我在看的时候我的意识升起来的。这个机制就是咱们前头说过的那个机制，就是说颜色呀纯粹是在，刚才我说在人，这是说我们人了，实际上是在所有的有情面前，他的意识跟他的眼睛还得好，他的视觉器官跟意识合作呀创造出来的一种视觉语言。颜色是主观感觉，是一种视觉语言，这是客观都，那不是客观了，是世间都承认的，世间的教科书就是这么写的。哎，也就是说颜色不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一种主观语言。是什么语言呢？是我们意识里头的管视觉的语言。意识啊有六种本事，意识可以产生颜色，可以产生声音，可以制造气味，可以制造感觉，还可以制造语言，就是创造第二信号系统，可以这个创造一套语言说话。它的第一套本事就是它可以制造颜色，这就叫意识的视觉语言。意识它可以通过五个侦察兵来侦察外边的情况，第一个侦察兵就是眼睛，它通过眼睛收集光线，光线在这个咱们说了啊，在视网膜上的时候已经变成平面了，已经不是立体了。说在这个变成平面之前是不是立体，我们意识永远不知道，因为它这个时候意识还没接触到这个信号。在这变成平面，而且咱们知道是倒影，这么一个倒影的平面呢，视觉神经要把它翻译成密码，然后呢送给意识，意识最后收到的是这个密码，既不是光也不是平面的一个那个倒像，都不是了，是一个电信号。电信号究竟是什么，意识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意识这个时候接到了，意识是知道的，就真正存在的那个意识，意识就开始用它的视觉语言颜色来分析每一种动物的，每一种这个有情的，这个每一道有情的这个视觉语言呢是不相同的，用的这个彩色笔啊数量是不一样的。哎，像这个说黑白动物这个呀，可以说是异彩，就是黑色。哎，你比如说它在白纸上画吧，就是画用一支笔就行了，黑色。如果在黑色上画呢，它用一支白笔就行了， 它就可以产生这个两种，就是黑白灰哈，就是黑白色，说黑白色的，好像有两色。它很简单。然后我们人呢是三色，红黄蓝。然后再复杂的动物呢，可以这个有的跟咱们可能不一样，像很多动物跟咱们感觉这个颜色不一样，它也有彩色，但是它的彩色跟咱们不一样。这个科学家说蜜蜂看红色是紫色的，什么这些不管它是这个就是谁看谁什么样，就说明有一个道理，就是很多动物跟我们的那个看的色彩就不一样。哎，然后天人呢肯定比我们看的色彩要丰富的多。哎，也就是说意识通过眼睛收集的信号呢，他自己用自己的一个视觉语言，就是用他的颜色来展现在我们面前，给我们呢画了一幅地图，画了一幅图画。我们根据这幅图画呀，它不是世界本身，但是我们根据画的这幅图画呢，在这个世界上啊能行动。虽然世界没有颜色，但是它用颜色给我们画了之后，就好像说北京地图一样，北京地图上说这个道路是铁路是那个一段黑一段白，是公路是蓝色的，什么公长途汽车路是什么红色的，什么实际上长途汽车路是红色的吗？不是。那个铁路是一段黑一段白吗？不是。就是说画的这个地图上的东西是根本在实际世界上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按照这个地图呢去走，你就能走到，你别管它实际是个什么样，虽然它俩是两回事，但是呢你能走。我们的眼睛就是给我们画了，用彩色画了一幅地图，虽然这个实际上世界上没有彩色，但是我们根据它这个地图啊，你就去一看到绿啊，这是树，一看到那个，一看到这儿就走什么，哎，你就能生活。我们实际的生活里头啊是有实际存在的，就是我们，你比如这个树这儿有实际存在，桌子这儿有实际存在，我们人这儿有实际存在。有什么实际存在呢？都是众生心，所有的众生心是在那儿的。你的众生心一观察别人的众生心，哎，它在那个位置就显现是一棵树，这个位置就显现是桌子，就是说它有实质有本质，但是我们人呢看不到。我们人的这个意识啊给你来了个翻译，哎，给你画了一个地图，让你在用这个地图呢，你就能在这个三界唯心的世界上就能行动。哎，你碰到这样的众生心，你这样一处理，它就会产生一个你需要的结果。哎，你比如说这有一碗饭，你一吃就可以饱了。哎，实际上你吃的是众生心，你也是众生心。哎，这个就是实质存在的众生心，但是呢意识呢给你画了这样的一个地图。哎，听到的声音后边就不细讲了啊，你听到的任何声音，世界上是没有声音的，声音是意识跟听觉器官他们俩合作呀，他们俩实际根本没接到声，他们接到的什么呀，就是接到的空气的振动的频率跟幅度，振幅跟频率，这个耳朵接受的就是这个东西，没有声音。但是呢他把这个振动的频率什么幅度一翻译成密码交给这个大脑之后，大脑一刺激，大脑说把这个振动啊就翻译成什么呀，翻译成我们现在的声音。每个人听到的声音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听到的声音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哎，有微细差别的，为什么呀？因为你听到的声音是你的那个意识给你翻译的。哎，你这个如果用人呢这个差别就很难想象，说那个大概都差不多吧，你就用那个动物，你比如说蜜蜂、海豚、大象，他们听到这个世界上的声音呢，它跟我们听的是不一样的。这个海豚能够听低频还是高频？低频是吧？大象好像是高频，大象那个发的那个声音啊高频。我们就是等于我们人听大象叫的时候啊，大象那个震动的很大的一部分我们是听不到的。也就是说各种动物它的那个翻译官呢，声音的翻译官水平不一样，喜好不一样，它喜欢用这个赫兹范围的这个震动来翻译，那个翻译官喜欢另一个这个赫兹的这个阶段的那个声音来翻译，不一样的。 你到天人这儿呢，那个就更复杂了，那个范围就更宽了。就好像刚才我们讲的这光也是，我们人是七色光啊，翻译光谱的很，用这一点光来翻译。哎，你其他的人家就用更复杂的或者用更简单的光来翻译。所以呢，就是说声音不是客观存在，声音只是我们意识的语言，意识的听觉语言，意识翻译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震动，意识对世界上所有的震动，它把它翻译作声音。世界上呢，客观只存，用科学讲也是，只存在震动，不存在声音。录音带上没有声音，磁盘上没有声音，光盘上没有声音。哎，说把光盘放出来，喇叭放出来有声音没有？喇叭放出来还是震动空气，还是恢复那个它录的那个声音的震动的频率跟幅度。什么时候有声音呢？这个震动，你放这个电脑的喇叭或者录音机的喇叭，放那个录音带，这个时候都没有放出声音来，它只放出来这个，就是用那个纸盆啊，把空气震动了。这个震动了你的耳骨，你的耳骨记录下震动，翻译成听觉神经信号给了大脑的时候，大脑这个时候才用声音翻译。在大脑翻译之前，一点声音都没有。咱们经常举那个例子，实际上我们大家都接受的，你现在在这儿比如说打盹睡着了，虽然我说话声音这么大，你睡着了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意识啊不翻译了，休息了，睡，他也睡觉了，这个时候你没有声音，对你来说没有声音，哎，你很安静。为什么？就是因为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声音。哎，你的翻译官给你用声音来对你说话，你的翻译官休息了，所以你就没有声音了。哎，甚至我们这儿的一个屋子呀跳舞，如果你困得很了的话，你在这睡觉，这在这是迪斯科发那个非常大的声音，你都听不见，你都没有声音。所以说声音不存在，无声，这个世界上啊没有色声。哎，色声存在在哪呢？只存在在我们人的妄想当中，只存在在人的分别当中，只存在在人的想法当中。人如果不妄想，人如果不起分别，就没有色声。香味处同样也是这样，香味，说香味还不是客观存在，不是客观存在我就闻到香味了，也就是说那个客观啊是有东西过来。咱们如果用彻底的讲，就是说是众生心啊，用这个科学讲叫什么，就是什么香味，比如说你烧的香呢，它就是说什么烧的那个香的分子啊什么这么跑到你鼻子这儿这了什么，实际上你这个意识在接到这个味觉神经信号之前，你根本不知道前头是什么，根本不知道是物质还是精神还是什么东西引起的，它根本不知道，它就等着那个是嗅觉性。如果你鼻子坏了，比如说别说坏了，就感冒了，你感冒了，你闻味儿就没味儿了，为什么呀？就是你的那个工作系统出毛病了，哎，就没味儿了，就也不香，香也不香，臭也不臭了。所以这个香臭味呢，是又是你意识的语言，是意识的味觉语言、嗅觉语言。世界上没有香臭味儿，这个。什么东西香啊，说这个你吃的东西，炸的东西香，炸的东西它自己不知道自己香，辣的东西不知道自己辣，必须你有一个舌头去尝它才会，哎呀辣，才会辣，是你一个主观感觉，辣只存在在你的这个分别当中，存在在你的妄想当中。哎，一个人一辣跳起来了，一个人一辣呀跟吃蜜似的，舒服的不得了，哼，你说你们俩什么感觉啊？有的人吃这个就受不了，有的人吃那个就舒服的不得了，你说算那算什么味道？算香算臭算这个刺激算不刺激？哎，所以呢色声香味，头一个香是指气味，第二个味是指那个舌头尝的味道，这些啊世界上没有这些感觉，都是主观感觉，世界本身没有这些感觉，都是我们意识的语言，都是意识的语言， 所以你看色声香味触是不是言说，挖深一层它就是意识的言说，只不过它是什么呢，是第一级言说，哎，是第一级言说。意识啊，应该说言说的最基本含义是色声香味触，就是巴甫洛夫说的这个叫第一信号系统，这是我们人的言说的语言的第一语言。小孩刚生下来不懂第二语言，不懂这个第二这个信号系统，哎，他就懂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个时候你说他没有语言吗？他有语言，他就用这些来思考。甚至我跟你说，小孩啊实际上有第二信号系统，因为什么呀，他无始以来他学了很多语言呢，他实际上在他也在他有抽象思考。不要认为我们这个科学就很傻，说人家动物没有这个叫没有思维，什么好像小刚生下来的小孩没有思维，那都是那个人的这个无知造成的自大。你比如说咱们养的狗是比较熟悉了，狗没有这个第二信号系统吗？没有语言吗？你给它起个名字，你叫这个名字，如果它要是不懂这个语言的话，你叫名字它应该不答应。为什么呀？那就是个声音，就跟那个你把杯子摔了，你敲一下桌子一样，那就有什么意义啊？但是他知道那个声音不是你光发了那个声音，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这儿，哎，打个或者说睡起来打个哈欠，那狗肯定不会理你，因为他知道你那是一个就是声音，不是语言。可是呢，你一叫他的名字，本就跑过来了。为什么呀？他知道你发的这个声音啊，不是只发了一个声音，就好像你什么东西打你疼了，哎呦，哎，你这哎呦一下，他肯定不会理你。为什么？他知道那就是个声音罢了。可是你一叫他名字呢，他知道这个名字不只是你发了一个声音，这个名字有意义，这个意义是叫，那是他的名字，你是叫他过去。他知道语言，什么叫语言呢？就是有指代意义的信号。狗就知道有指代意义，然后你跟那个狗训练的熟了，它不光知道自己名字是吧，你叫过来它就知道过来，你叫滚开它就知道滚开是吧，走，你一生气是吧，哎，它就知道你生气，它知道你发的这个声音不是一个纯粹声音，里头有，这是语言，里头有指代意义。包括小孩说小孩没学话他怎么知道话呢，没学话谁说他没学话，他学的话的时间跟你一样长，你转多少声了他转多少声，无始以来没头，你说他学没学语言？小孩也有思维的，哎，但是呢他一开始大量的先是那个第一信号系统，就是一开始的语言他靠什么思维啊，主要靠色声香味触，哎，小孩就是一睁开眼啊，这花里胡哨的，这个时候你要给小孩讲佛法呀，好懂，你说你眼睛看见的只是颜色，哎，你没有看见木头，没有看见肉，没有看见这个墙，没有看见天花板，小孩保证承认。你想一下，他一睁眼他看见什么，就是颜色，他小孩绝对不会说一睁眼这是爸爸这是妈那是什么，他绝对不会说，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人呐，长大了反而颠倒的这个厉害了，还不如小孩了，还不如小孩接近真理，说啊，木头就是有我看见了，桌子就是有我看见了，那都是你那个根据经验后来学的猜出来的推测出来的，那叫科学，那叫假说，那叫猜测，根本不是看见的。哎，人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小孩就是这样，小孩的思维就是主要以第一信号系统，就是这个色声香味触来思考。然后呢，我们把第一信号系统呢来编成一种第二信号系统，就编成语言，编成文字，那个呀好空。咱们现在说空这个第一信号系统，就是说什么呀，色声香味触也是语言，现在咱们看能不能接受。说了四个了，说颜色不是客观存在，世界上没有颜色，是我们意识跟这个意识要醒了要活动啊，眼睛呢还是不能出毛病，哎，你要瞎子还不行，说眼睛实际上瞎子是看见黑色，哎，实际上瞎子是眼前是一片黑，也不能说他这个没看见颜色。然后这个眼睛还要不出问题，这个然后呢他俩合作呢，意识的一个视觉语言是颜色。哎，你如果眼睛，你比如说你色盲， 咱们知道色盲，他看那个有些颜色他是分辨不清的。那你的颜色，你的那个翻译官呢，给他的信号他就出问题了，是吧？眼睛一色盲给信号，信号一出问题，意识给你翻译的就出问题了。这个色到那个色，让那个色到那个色。所以这个颜色不是客观存在，是你的翻译的语言，是主观语言。刚才又详细分析了声音，世界上是没有声音的，只有震动。哎，结果呢，实际上我说震动也是方便说，究竟有没有震动我们也不知道。就我们只知道什么呢，就是说听觉神经那个翻译的那个密码啊，交给这个意识之后，意识真正接收到的是这个密码。我们连这个密码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意识接受到这个密码之后，意识就开始翻译，我们只能知道意识翻译出来的那个信号，我们不知道意识是根据什么翻译的，不知道它的原文本，不知道那个密码是什么，我们只能知道它翻译之后的那个文字。就好像说佛经是梵文，我们的只能看懂汉文的人一看的，我们不懂梵文，我们看到的都是汉文。所以呢，声音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声音是我们意识的听觉语言，是你翻译官的另一种语言。我们这个翻译官会六种语言。然后刚才说香味儿也是，世界上本身没有香味儿，是你一个人呐，要用你的鼻子去闻，这个时候才会产生有什么受刺激不受刺激、舒服不舒服的感觉，这是你一个主观感觉，是你一个这个妄想，是你一个分别。所以香味儿也不是客观存在，是主观感觉。然后舌头尝的味道跟它一样，也是，哎，什么东西都没有味道，你必须一个舌头，一个这个活着的动物啊去尝，它才会，那个动物本身才会产生味道的感觉，这个味道是一种感觉，不是客观存在。最后一个触，感触，哎，我一碰桌子，桌子是硬的，棉花是软的，哎，桌子是凉的，玻璃是凉的，什么这些软硬啊，这些感觉，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桌子不知道自己硬，不知道自己凉。桌子为什么不知道自己硬呢？鬼道众生从桌子是可以走过去，对不对？这个时候桌子对他来说就不是硬的，所以桌子本身并不是说桌子就是硬的，是你人感觉桌子是硬的，是你人的一个感觉。桌子本身无所谓硬，无所谓软，无所谓轻，无所谓重，无所谓凉，无所谓热，只有一个动物去感觉才会啊凉。它是以它的体温为标准的凉热，是不是啊？就说把那个企鹅放到这个动物园里头，你这儿都冷得不得了了，那企鹅老得病老不舒服，为什么呀？太热了，呵呵，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就是你把那个热带鱼什么放在不适合的温度里头冻死了，实际上你觉得这么大热天怎么会冻死呢？哎，所以这个凉热什么轻重什么软硬乱七八糟，这个还有这个细腻粗糙，这都是人的感觉，哎，都是人的感觉。马路知道自己粗糙啊，马路竹子这是细腻还是粗糙啊？你飞机降落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你要是在那个沙滩上降落，他就觉得粗糙；他要是有一个水泥底，他就觉得这多光滑呀，哎。所以说，色声香味触啊，都是人的主观感觉，都是意识的语言。那最后一种就叫意识的触觉语言，你听它的名字触觉，那触觉就是触的感觉，就是一种感觉，根本不是客观存在。所以说呀，色声香味触啊是意识的语言，是意识的名言。哎，这个颜色这本身就是名字，你看颜色有什么呀，说白色黄色，这白色就是名字，黄色就是名字，不用你编成叫成白色黄色，你一出现眼睛一判白色，这白乎乎的，这就叫名字。哎，你在这个意识里头一形成概念说啊白色，这就已经是那个第二信号系统了，已经是那个叫法里头的语言了，就是用色声香味触又编造的一套语言了。所以我们还可以把这两种语言呢归纳一下，就是说意识里头的那种第二信号系统的语言，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种话，实际上它都是色声香味触，它的材料都是色声香味触。所以实际上所有的名言，只是你把这个色声香味触呢又给它规定了一另外，让它指另外一些色声香味触。 你比如说啊，咱们就说桌子这个名字，桌子，我如果怎么说出现桌子这个名字呢？最平常的就是我嘴一碰桌子，把这个声音说出来，这本来是个声音，哎，但是呢，我们人听到之后，我们就思想上啊，就听到这个声音，说这个声音指的是我们脑子里出现了一个抽象的桌子，就是一个平面有几根腿儿哈，哎，就出现一个抽象桌子。那个出现那个抽象桌子呢，它也是色声香味触。我们就把两种色声香味触啊，我们硬性的给它规定为一些色声香味触，一些比较少的色声香味触，就是桌子的那个声音，它指着一个意，就是代表一个那种形状的色声香味触。你看，就是说这个第二信号系统啊，这个语言呢，实际上用的材料都是色声香味触。它是把一部分色声香味触强行规定为，这就叫名，把另一部分色声香味触规定为，这就是这个名指的那个东西意，哎，这就产生了语言。如果你把这个语言写在这个纸上，它就是用颜色来表现的，哎，如果你在黑板上用黑笔写，人们看不清，这就是你就没表现出来。你要用不同的颜色来对比出来，让人们产生一种视觉感觉，哎，这是文字，实际上它还是颜色。然后呢，你强行规定这个颜色的这样拐两下，这个文字就指的是另外一个色声香味触。哎，比如说你写一个桌子，写一个椅子，哎，你一看到这个椅子，我们在妄想当中，我们脑子里头就会出现，哦，这是说的一个那个样子。实际上每个人呐，看到椅子这个名词的时候，他想到的那个椅子呀，每个人都不一样。你去对一对，你比如说我现在说椅子，你想的是脑子里指的是什么样，他想的什么样，一个人一个样。可能最熟悉的就是人们想到的是你最熟悉的那个椅子，是吧？也许是自己家里的，也许是自己办公室的，什么，也许是哪个都不是，你就脑子里就是那模模糊糊的有那么一个抽象的大概的椅子的那个概念，哎，它实际上就是色声香味触。所以说第二信号系统就是说这个语言呢，实际上它的全部材料还是色声香味触。所以我们最后做一个结论，就是说什么呢？色声香味触法，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呀，全部都是我们意识的语言，哎，意识的六种语言。如果归纳归纳，可以把这个，如果把第二信号系统可以归纳为第一信号系统的话，就是五种语言，就是这五种材料，哎，五种材料。你看啊，说世界上只有名言，这是对我们凡夫说的。这只是对我们凡夫说的啊，你要是圣者了，你一看三界唯心见到了，那见的就丰富了，什么都见了，没有你见不到的消息了。这个只是对我们，就是我们凡夫认识的这个世界上啊，就只有名言，除了名言没有其他的。名言又是我们的一个妄想，名言又是我们的妄想，又不是实际存在。所以说我们凡夫知道的这个样子的一个世界，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组成的世界，根本不是客观存在，就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名言，名字的名，言说的言，哎，就是名字和言说。你看啊，咱们从今天一讲课说世界上只有名言啊，说只有名字和言说，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感觉说，你这么多这个东西你都不算，你光说只有人的话，那怎么能说呢？结果我们经过这么一番分析，现在发现是什么呢？你所看到的所有的信息啊，都是你的意识的语言，都是你的主观感觉，都是你意识的语言，没有一样客观实在的东西，没有一样客观存在的东西。所以你说这个世界上有树有桌子有很多的东西，实际上仅仅是你错误的说，仅仅是你说，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些东西。但是在这些东西这个位置呢，是有东西的，哎，是有东西的，有什么东西？就是有心，就是有心。我们是用心来认识心， 心在心上起妄想，然后呢升起了很多的妄想。什么妄想呢？第一级妄想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注意我们这个第一级妄想啊，它现在已经形，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就这么老这么升起，老这么升起啊，现在它已经习惯成自然，不用你费劲想了，你只要这个心一开始活动，它自动的就升起来了，已经自动化了。就好像说这个我们的起床动作、刷牙动作、吃饭动作都已经自动化了，你把饭碗往这一放，你不用自己去这个研究思考跟做计划，说我应该先拿这个筷子，我应该怎么着先夹菜还是什么，不用说，你都这个程序都根本不用你计划，你就往那一坐，稀里糊涂的一顿饭就能吃完。这就叫这个叫任运。这任运什么意思呢？就是自然成就，就是你自然就能够做完这件事，自然就能够完成这件事。就好像再举例子，呼吸你这个也是我们人的一个主动的动作呀，但是那个运动的运，运动的运，任意的任，这个呼吸是我们人必须的，但是我们人呢一天到晚谁也想不到呼吸这回事，为什么呀？这就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层次完，它可以自动的完成，它已经，你老做那个动作，老做那个动作呀，它那个身体就能养成习惯，就能自动完成。所以呢我们很多平常，你比如说走路，说我先迈哪个腿啊，这个怎么平衡啊，迈哪个脚怎么用力啊，不用你那个自动完成，你就想我到哪儿去，不用想，自动完成。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的心在观察他人心的时候啊，一观察根本呢、就是不用你去说我这个心怎么认识他的心呢，已经养成习惯了，自动的色声香味触法就升起来了。自动升起来的不等于不是你做的，主观感不等于不是你的主观感觉，不等于不是你的翻译官干的事儿。你的翻译官因为知道你的习惯了，他自动给你完成了，不等于是不是他干的事儿。所以呢就是第一级信号系统啊，就是这个色声香味触啊，是我们意识的语言，它已经无始以来习惯成自然，成了一种自然的运行，自动化，咱们就现在叫自动化机制吧，已经成自动化机制了，跟我们人的很多行动一样。但是呢你揪到它的根底，它就是你意识的语言，不是客观存在。好，我们现在讲这个第前四个词就讲完了，就是说凡夫所知道的这个世界呢都是名言，都是意识的语言。第二句话叫没有自性，这个自性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凡夫所有知道你认为有的一切东西叫一切法，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都没有自己的自体，都没有自己的自性。自性就是自己、自身、自体、自相，这个本身都没有自性，就是都没有自己。都没有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这个东西根本没有，他连他自己都没有，他怎么可能起作用影响别人呢？所以说作用也没有，关于他的什么事情都没有。一个东西要是没有自性，那就是关于这个事情的所有的都是妄想，都就没有了。这个还得联系一下，说为什么一切法都没有自己呢？就是因为前边这句话，前边是因后边是果。如果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就是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只是名言，都只是名言，都只是我们意识啊翻译官用五种语言六种语言呢、给你画的一个地图的话，像这个样子的用色声香味触法组成的山河大地，组成的男女老少，这个样子的这种东西就是没有的。就好像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你拿起一张北京地图来，上边用红色表示公路，是黑色表示铁路，什么这个各种啊这种东西，就是红色的公路、黑色的铁路，这个样子的铁路，就那一段黑一段白的那个铁路，不是实际存在，实际上没有那样的铁路，它只是一种图案，只是一种这个代号。 我们现在看到的色声香味触，就是这张地图上的所有的代号，就是你的意识给你画的地图的代号。在实际世界上，没有这种代号这个样子的一切法。虽然你按照这个代号呢，可以在这个实际世界上来生活，哎，你按照这个代号一看啊，这是公路，我就顺着这就可以找到公共汽车，这是铁路，我坐着这个铁路我就可以到什么地方。你根据你看到的是假象，但是你根据这个假象去行动呢，你的这个心就能跟其他心来交流，哎，就能够这个起到实际的作用。因为我们这个身体这是有心的，哎，别人那也是有心的，这个空气这也是有心的，众生心是每个人的心是充满三界的，它会互相有实际的影响，会起实际的作用，只是我们看不到这个心，我们看到的呢是意识给我们画的一个地图，我们按照这个假象的地图来在这个真实的世界当中来生活。所以这个话注意听，要听准确了啊，这个地图上的这个样子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换一句话说，我们意识给我们翻译的用色声香味触法描画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实际的世界里头没有这样的颜色，没有这样的声音，没有这样的香味，没有这样的触觉，没有这样的语言。这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语言只存在在我们人的分别当中，只存在在我们人的妄想当中。如果你这个人停止妄想，什么都没有，色声香味触什么什么的什么都没有，哎，它只存在在妄想里头，存在在妄想里头，就等于说它不是实际存在，就是一个妄想，就是你一个错觉。你如果你认为它是实际存在，你就颠倒了，你就要犯错误。犯什么错误啊？你认为有很多东西，你就会去追求，追求，结果呢，贪来了。贪这个一受到阻碍就贪嗔痴六道轮回，借了债还债，痛苦烦恼，净痛苦烦恼，这就是你犯错误的报应。就是说你说五蕴皆空，我说有也没关系吧，这个关系就是什么呢，你说五蕴有你就颠倒，颠倒了就贪嗔痴，贪嗔痴就轮回，轮回了就烦恼。也就是说你如果说五蕴皆有，就有一切苦厄。你如果知道五蕴皆空，就可以度一切苦厄。这就是因果关系。你知道一点，相信一点，就可以度一点苦厄。你比如说现在我听着觉得有道理，这个五蕴皆空，这个样子世界是不存在的，我搞颠倒了，你就有这么一个认识哈。你也不用去如理作义，你也不用，你就比如说听了这么一句话，你觉得哎有道理，行了，你这个人呐就跟以前的人不一样了。因为什么呀？你知道人见到的这东西都是假的了，不是真的了，你那个世界观已经改变了，世界观的改变一定影响你的人生观，你对这个世界就不会像你原来认为它是完全真实的那样认真。你这个时候你比那个时候你的那个烦恼就绝对会减轻，绝对那个人要变，人不一样。如果你再多次的听，深入的这个思考，深入的了解，认真的听，大量的时间听，你听的多了，这个种子多了呀，不用你去想改变，客观的就已经改变了。那个人清净种子多了呀，本身他就要变得清净。你看你学佛，你学一个学一个月，学一年学两年，学那个人自然的呀，定力就增强，就清净，烦恼就少，心就越来越这个豁亮，看得开，越来越轻松，快乐越来越多，烦恼越来越少。居士们看到很多人在那个为一些根本不值得那个发愁的这个事情发愁，都感觉很可笑的，这就显示出差距来了。所以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是观音的这个经验，也是我们所有众生，这是真理。你知道五蕴，不用照见五蕴皆空，你知道五蕴皆空，它就能度一点苦厄。你知道相信的越深，你度苦厄度得越厉害。 当然了，如果你像观音一样能够照见，能够直接看到五蕴皆空，那你已经就完全这个就是不会被这个假象，再不会受他的迷惑，被他骗，再不会颠倒，再不会这个执着，那你就完全解脱了。所以说呢，这八个字，咱们这个讲的这八字再这个总结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凡夫所知道的这个样子的世界，实际上全部都是名言，叫只有名言。这个我们凡夫知道的这个世界呀，只有名言。什么名言呢？就是自己意识给你用他的语言，视觉语言、听觉语言、触觉语言，一直到这个第二信号系统的语言，哎，来给你画的一幅地图。我们每个人呢，实际上每天每时每刻都只是生活在自己的意识给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当中。注意啊，我们人认为都是我们好像都我们同在一个地球上，我们同在一个世界，这也是大妄想。我们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自己意识给你画的那个世界里头，每个人跟每个人的世界啊，差别是非常的巨大，非常的巨大。每个人起床之后，一开始比如说吴蒙从吴蒙睡眠一恢复感知觉，第一个感觉就不一样。有的人呢上来就非常快乐啊，心情非常好，他今天有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还要去做。你比如说一个这个就是正在这个为佛教做很大事业的法师，他整天忙的就这个投入到这个里头，献身在这里头，他呢根本就没有烦恼，
无限的快乐，每天能做很多的事情，这是他生活的一个世界。他的世界里头没有股票，没有游戏，没有电影，没有这个就是啊什么钱呐、啊、买卖呀、啊，就是没有那些，他只有他那个佛事活动。你看他生活的一个是一个什么世界？只有佛菩萨的声音，只有诵经的声音，只有法义。可是呢，在咱们北京的大楼里头，豪华的大楼里头啊，一个这个起床的，一醒就想，昨天那个要债的怎么办啊？这个现在这个事儿搞砸了，我怎么处理啊？这没办法，还没起床开始就在那儿开始发愁。我，你去想吧，你看每个人的世界差多少。这个企业家的脑子里头没有佛菩萨，没有五蕴皆空，没有光明，没有，全是那个就是这个这儿多少钱，这儿多少那个账，是这个这儿这个问题怎么躲过去，那儿要编一个什么瞎话给他这个骗过去，哎，这儿怎么的，那也是完全全身心的投入到里头，因为那也是你一不小心这个还有炒股票的。又是一个世界，对不对呀？每天脑子里头就是什么公司什么股什么的，猜这个可能怎么了，那个可能怎么了，哎，你想一想。所以说呀，我们每个人都是只可能生活在你的意识给你画的那个地图里头。这个里头啊有多少是真的呀？如果要是用我们世间人的标准，用世间人的标准，里头大部分都是假的，都是你猜想的，你想对不对？大部分事情啊到最后都会证实，你大部分你想象的那个事情的那个样子呀，实际上跟事实是不符的，因为你不可能了解那个事情的全部状况啊。你很多事情都是只能听到一点消息，你来猜想的。每个人跟每个人猜想的都不一样。你比如说一个消息来了，说报纸上一登说什么什么有这么一个消息，这一个消息在每个人心里头所引起的这个想象那差别大了。所以说虽然你每天大家都看电视都看报纸，但是每个人的自己的那个世界啊，那是绝对不一样。一个同样的消息在每个人的意识给自己翻译的时候，他根据自己的种子前头进去的种子的不同，他会惦记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那个差别非常之大。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我们每个人就光这是还是用世间人的标准，就是说 世间人的标准，每个人生活的世界跟每个人生活的世界差别非常的大。说那差别在哪呢？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意识，用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理解，你的意识给你画的一个世界，看到一件事情，有的人就觉得不得了，有的人就无动于衷，对吧？你比如说发生事故了，煤矿发生事故了，他的家属就生就是惦记出来一个什么事件，那其他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就另外一种了。所以你想，只是用世间人的标准说，每个人生活的世界实际上根本都是不存在的，是不是啊？你说是这个人想象的那样的一个世界是真实的，还是那个人想象的那个世界是真实的？都不是真实的，因为他跟那个实际情况差得远，他只是用自己的经验来理解出来的一个世界。更何况我们用佛教来说，我们那个根本翻译官翻译的这种语言就根本在世界上不是客观存在，根本就没有，就从根本上给你推翻了，说你连这个就是这样色身，你要是一般的世间还认为这个我们看的色身相位处是客观存在，我们看到的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佛教讲的色身相位处各个有情，各个道的有情就是不一样的。你说是狗这个畜生道的狗那样的一个色彩的世界存在呢，还是我们人这样的一个世界是真的呢？两个都是假的。就跟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说，这个煤矿发生之后，是煤矿家属想象的那个世界是真实情况呢，还是那个煤矿家属想的那个天就塌了？因为真的你家里老婆孩子，你这个顶梁柱和主要挣钱的垮了以后怎么过呀？那可不就天就塌了吗？那天昏地暗呢？啊，是这样的一个世界是真实的呢，还是那个你像那个到现在连那个煤矿发生事故还不知道的一个人，他那个世界是真实的呢？是不是啊？他连那个消息都不知道，你说他谈得上什么真实不真实？所以呢，世间人的世界，每个人惦记的世界根本就不是真实世界，不是真正，只是自己妄想的一个世界。更何况到佛教来说，色声香味触根本就是你一个主观感觉，根本不是客观存在。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凡夫自己意识给你画的描绘的描述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它都是你的意识的语言，都是你意识的名言。你这个里头的一切法，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一切你认为存在的东西都没有自己，都没有自体，都没有自性，这一切法都不存在，只是你一个妄。你如果认为它存在，就是你说错了，就是你颠倒了。如果你知道说它不存在，你就说到了世界的真理，你就说到了世界最高的真理。为什么叫最高的真理呢？因为五蕴皆空就可以度一切苦，照见五蕴皆空就可以度一切苦，就解决一切问题。后边佛还要给观音这个印证，就是说三世诸佛都是依这个观音行的这个身般若波罗蜜啊成的佛。什么叫三世诸佛呀？过去所有的佛就是因为正五蕴皆空成的佛，现在的佛，所有的现在啊，不光是释迦牟尼是一个现在的佛，我们世界上有无数世界，有无数的佛正在给那个成佛给众生说法，现在无数的佛也是靠五蕴皆空成的佛，将来还有无数的人成佛，靠什么成佛？就靠这个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五蕴皆空。所以你看这句话的意义有多大，就是你意识到说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只有名言，没有自性，五蕴就是所谓物质和精神都是没有的，这个就这么重要。学了它，学懂了它，就等于学懂了一切佛法，学懂了一切经典。这心经的核心就这么厉害。咱们休息一会儿。